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32回。就在这大汉口里边接连发出了数道命令，吩咐四人分头行事，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战的时候，忽然又有一道红光飞射进来，这让大汉等人心里一愣，互相看了一下，有点惊疑。大汉手里边却丝毫迟疑没有，一探手就将传音符抓到了手中，结果火焰在他手中闪动不已，他将传音符中的话语听得一清二楚，脸上却露出了古怪至极的表情。
陆前辈，出什么事了？法师已经杀到这里了吗？
那名女修士见此，终于忍不住问道。其余三人闻言面色同时一紧，目露凝重表情。
不是，是我们的援军来了，三位元婴期的道友就在大阵外面了。红灵，你们四个人快出去迎接一下三位前辈，将人请到这里来。
大汉展颜一笑，强自按耐住心中的兴奋之情。顿时啊，这四名结丹修士纷纷大喜，当即领命后向大汉施了一礼，就出了大厅，前去迎接那三位元婴期的同道。而在绿色雾海的外围，正有三人浮在高空，不停打量着眼前的禁制大阵。这三个人自然就是日夜兼程连夜赶来的韩立和其他两名元婴修士。因为就要依靠此大阵和木兰法师周旋，这三个人放过传音符之后，各自一语不发地审视着雾海，想从中呢看出奥妙出来。先别说此法阵真的厉害与否，但是一眼望去，仿佛没有边际的雾海，就让身前人感到一股非凡的气势了。而韩立独自一人倒背双手，目中蓝芒忽隐忽现的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。三个人没等多久，面前的绿雾忽然发出了一阵白光，绿雾一阵翻滚之后，显出了一条清晰的通道出来。那马老者和古双普却视若无睹的，没有任何表示。一个人仰首望天不语，另一个人呢则仍盯向一侧的雾海，眼也不眨一下，仿佛要看出什么蹊跷似的。只有韩立一个人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平和的望向通口处。片刻之后，从通道深处飞射出四道金虹，光华一脸，三男一女在韩立等人面前显出了身形。
晚辈参见三位前辈，敢问三位前辈尊姓大名啊？
仪表堂堂的中年道士修士几步上前，冲韩立等人恭敬一礼。
韩茂是落云宗长老，这两位是浩然阁的马道友和玉灵宗的古道友，后面本还有七八位结丹的同道，我们三个人因为怕耽误了支援，所以呢先来了一步。现在既然大阵禁制都打开了，是不是木兰人就快到了呀？
韩立见那二人没有开口的意思，微然一笑，主动开口询问起来。
哦，原来是韩前辈，在下清虚门冲云子，这两位是黄风谷的慕容兄弟和化刀屋的李姑娘。
中年道士连忙指着身后的同胞兄弟和那名娇小俏丽的年轻女修士，给韩立介绍道。
哦，慕容兄弟。
韩立目光在那对同胞兄弟脸上转了一圈，嘴角泛起了一丝似笑非笑之色。
聂道友还好吧？
啊，前辈认识聂师姐，
我二人因为一直看守此大阵，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师兄弟了。
慕容兄弟闻言脸现惊喜神情。
啊，当然很好，我不久前才刚见过的师姐，倒是你二人似乎真的不认得我了。这也难怪呀，当年和你二人只是匆匆一面， 没有什么印象，倒也是正常之事呀。韩立望着这对几乎丝毫无差的双胞兄弟，抿了抿嘴，笑眯眯地说道。这二人变化极大，但他仍从对方身上看了出来。一听韩立此言，慕容兄弟都是吃了一惊。听眼前这位前辈所言，竟似乎是他二人的旧相识。哎，可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但话又说回来了，现在重新打量了一遍韩立，慕容兄弟真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之感，这让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惊疑了起来。既然两位道友一时记不得了，那就以后再说此事吧。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去了呀？啊！韩立歪头瞅了马老者和古双普两眼，不置可否地说道：“
哦，当然可以，三位前辈，请随我来。”
陆前辈正在大厅内恭候大驾。冲虚子刚才被韩立和慕容兄弟竟认识之事弄得有点糊涂，现在听韩立如此一说，急忙精神一振。然后四个人在前面引路，韩立三个人呢不慌不忙的飞遁进了雾海之中。通道随着韩立等人飞进去不久，就在绿雾一阵翻腾之下重新弥合了起来。片刻时间之后，韩立等人在那大厅之内见到了秃眉大汉。
欢迎三位到此处支援本盟啊。
哎，这两位不是马兄和古道友吗？
这位年轻的道友不知道是哪位啊？
哎，能不能介绍给陆某听听啊？
秃眉大汉一见三人，有些凶恶的脸孔上满是笑容，并一开口就叫出了马老者和古双普的名讳。只是对韩立呀，这大汉就陌生的很了，目光好奇的在韩立身上一转之后，惊讶的问道：“
陆兄啊，你不认识这并不奇怪，韩道友是近几年才凝结元婴成功的哦，以后前途无量啊。”
马老者见到秃眉大汉并没有露出意外神色，反而嘿嘿一笑的说道：“
哦，原来是新进的同道啊，怪不得这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道友呢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在下都要感谢这三位鼎力相助啊，要是再没有支援，在下实在没有信心能支撑几天呐。”
这陆姓大汉一听韩立是刚进阶的元婴修士，面上闪过一丝失望，但是随后就恢复如常，连声感谢起来。秃眉大汉的这点意思当然逃不过韩立的双目了，但他呢只是含笑不语，脸上丝毫不快之色都没有显露。秃眉大汉又和古双普聊了几句往事，然后神色一正，说起了当前的险峻形势来。
三位道友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刚刚接到的消息啊，有一对法师已经攻破了卜道友所守的天台谷，正顺势向咱们这边杀来。顶多再有小半天的时间，天台谷溃败的同道就会到此地了，这还要三位道友去接应一下才好啊。
秃眉大汉倒也没客气，稍微解释了两句就提出了要求。
这好办，小事一桩啊，就交给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无需韩道友和古兄出手了。
马老者一脸不在意的样子，大包大揽了下来。这让韩立和古双普都有些意外的互相看了一眼。
哎，两位道友不要奇怪，不是马某想出什么风头，而是啊，前一段日子新得到一件异宝，嘿，正想一试威力如何。这两位不会和在下相争吧？啊！
老者一脸胡须，面露神秘之色的说道：“
哎呀，马道友如此有把握，古某当然不会多此一举了。”
古商普打了个哈哈。 而韩立在一旁呢笑笑而已。那也好，就让韩道友和古兄啊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就有劳马道友了。不过我让慕容兄弟陪道友一同走上一趟，他二人修炼的雷系法术威力倒也不小啊。秃眉大汉只是略微思量一下，就点头同意，便让那对同胞兄弟一块儿前去。老者这次没有反对的意思，毕竟初到此地，有人陪同他也是好办事儿的呀。于是接下来，浩然阁的老者和慕容兄弟立刻出发了，前去接应败退的九国盟修士。而韩立和古双普则在女修士和冲虚子的引领之下，出了大殿，给他们二人安排下休息之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半路上，韩立就和老者分开而走，在那娇小女修士的带领之下，韩立呢到了一处优雅僻静的小楼前。
韩前辈，这里平常啊严禁低阶弟子到此，应该是最好的静修之所了，那前辈就在这楼中安歇吧。
俏丽娇小的女修士冲眼前的阁楼一点指之后，侧身站到一旁说道。
的确不错。
韩立点了点头，脸上显出了一丝满意之色。
哎，前辈，聂道友真的没事吗？我也好久没见到聂师姐了。
这名女子啊，并没有马上离开，反而犹豫了一下，问出了这个问题。
怎么，你和聂姑娘也很熟吗？
韩立有点意外，仔细打量了一下她，不动声色地问道。这个时候韩立才发现，虽然此女是第一次见到，但是秀眉明眸之间竟有一些眼熟，给她一种面善的感觉。韩立目不转睛的凝望之举，倒让这女子有些忐忑不安，虽然心里暗恼，但脸上还是绯红了起来。
小女子能拜在化刀屋门下，当年呀多亏了聂师姐引荐，晚辈怎么会不熟悉呢？
娇小的女修士略微低下头解释道。
英宁，李英宁。
韩立闻听此言，脸上忍不住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
哟，怎么前辈以前也听说过晚辈的名字？
李英宁听到这韩立口中的异样，不禁重新抬头，有点愕然的问道。
你母亲叫什么？以前是哪国人？
韩立没有回答此女，反而深吸一口气反问道。
哦，家母莫玉珠，出身越国。前辈为什么有此一问呀？
此女迟疑了好一会儿，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并隐隐想起了什么，才吞吞吐吐的回答。
那件通灵玉佩还在身上吧？
韩立默然了一会儿，说出了这娇小女子心中一跳的话，她心中顿时有些恍然了。
在，晚辈从小就一直贴身收藏着。
此女立刻回答，然后在韩立目光的注视之下，脸上一红，转过身去，往怀里边一阵摸索之后，她掏出了一块白的玉佩，双手捧着它，又转回头。韩立瞅了一眼，伸手一招，玉佩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射过去，到了手中，
用两根手指抚摸了一下玉佩表面的滑润，
韩立长叹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惆怅的神色。半晌之后，他才又开口说道，
想来你也应该知道我是谁了。
哎，你母亲当年如何和你说的呀？
韩立又打量了一遍眼前的这位女修士，这一次呀，因为心中有数，终于从其面容上找到了几分墨玉珠的影子。此女容颜比她的母亲年轻时的艳美要稍逊一筹，
但是细看之下却另有一种英姿飒飒的英气美。
当年母亲说的不多，只是说是他一位修仙好友送我的贺礼，其他的就没有多说了。我进入了修仙界这么些年，也找人辨认过几次玉佩，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没想到原来此玉佩竟是前辈所送，而前辈竟是洛云宗的修士。
李英宁喃喃地说道，脸上阴晴不定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我加入洛云宗是近几年的事情，不过以前同样不在越国等地修炼，你没有我的消息倒也是正常之事啊。不过你怎么会加入化刀屋啊？按理说你出现在玉灵宗，我倒是一点不奇怪的呀。
韩立摸了摸鼻子，苦笑着问道，
为何晚辈加入玉灵宗就不奇怪了呢？
李英宁听了这话也愣了起来。
哦，你对你父亲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？
家父的事情晚辈的确知道的不多，我刚记事不久全家就出了意外，外祖父和父亲都出事早早亡故，只有母亲带着我离开了越国，漂泊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在九国盟定居下来。
此女神色黯然，勉强一笑说道，
原来如此啊，看来呀多半牵扯到了魔道内部的争斗，你父母才遭了鱼池之灾的。毕竟现在执掌越国的不是玉灵宗，而是鬼灵门修士啊。
韩立点了点头，仿佛有点明白了。
魔道内斗？
对面女子却满脸的迷惑之色，有些不解的模样。韩立见此啊，也没有打算加以解释，将手中的玉佩交还此女之后，微然一笑，这通灵玉跟你这么多年了，我自然不会再收回去了。当年在世俗未进入修仙界之前，我算是你母亲的半个师兄，你以后啊叫我一声韩师伯就可以了。
韩师伯？
这李英宁听了以后有点犹豫，大眼睛忽闪忽闪闪了几下，还是小声的叫出了声，面上微微发红。但是凭空他多出了一位元婴期的长辈，此女一番不好意思之后，自然是乐意至极，甚至呢还有一分若有所思的窃喜之感。
你叫我一声师伯，我也不能什么表示都没有啊。
来，这里有两瓶丹药，正好对结丹期修士突破瓶颈有用，你就拿去吧。
韩立露出了一丝亲切的笑容，一番手掌，手心处多出了两个玉瓶，含笑的送给了此女。
对韩立来说，能帮故人之后一把，他倒不会小气的。
多谢师伯。
女子接过了药瓶，面容上满是惊喜之色，这一声倒叫得诚挚清脆。
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法宝啊？难道就是你玉砌出来的那口飞刀？是用什么材料炼制的呀？
韩烈想了想之后又问了一句。
不错，就是这个法宝。
飞刀是用烈焰铁外加玄阴经炼制而成的，威力还算不错。
李英宁呆了一呆，有点不解的回答，若是平常时期那口飞刀倒也够用了，但是现在就要和法师交上手，单凭此宝恐怕有些危险呀。
可是现在就是师伯重新给我一件法宝，我也没有时间炼化了呀。
李英宁无奈地说道。韩立闻言面露思量之色，沉吟了下来。但是片刻，他一拍腰间的某只灵兽袋，大群的三色噬金虫从袋子里边蜂拥而出，并在一阵嗡鸣声中化为丈许大的虫云，漂浮在韩立的头顶。韩立目中金光一闪，用手指冲虫云一点，一小块虫云脱离单飞了出来，然后手一扬，一道青色法诀打在其上。说实话呀，
韩立还真是舍不得把这三色噬金虫拿出手，不过今天面对的可不是别人，因为这可是墨家之后李英明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33回。